所以他现他这个不是时时事物，我们现在知道吗？小学生就有这回事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么以了知三受因差别相，啊，这个时候是受啊，他知道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但是呢，还没起淫贪，还没起男女的贪，这时候叫做受。其实这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它是一个很纯净的吸收器，你给他什么好的，他就接受什么好的；你给他什么坏的，他就接受什么坏的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前面呢叫做幼儿养性，就是培养他的性格、性情。这一段叫做同盟养正，要养什么正？就是要让他知道因果道德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候，到了后面都很难了，因为一旦这个欲一发动啊，我刚刚讲很多特异功能的人是在小时候，等到这个男女根一发动，逐渐他就丧失这个特异功能，要一结婚就完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欲会破坏定，你那个异能都是因为定来的，也可能是前身呢，是未到地定呢，从或者是初禅从舍界天来的，有这个定的余习在，就是无明原形行原事，它那事不同嘛。可是由于你这一生的欲的染污，就把这个定破坏掉了。好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哈。所以呢，此五蕴总名为，这时候呢叫做受，因为是受的。受就是什么？领纳，就是把外境领纳进来，叫做受。好，受是领纳境界。这个婴儿渐大，到了五六岁，儿童期到十四、十五岁，这边我还是打了折扣哈，应该可能所以美国人取得很好，那个时代了，叫做 teenager，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十二岁，好，就叫做 teen 了，十三岁嘛 ，thirteen 嘛 ，thirteen、fourteen、fifteen， 它叫 teenager 嘛。12还是属于我们说小学毕业嘛，才12岁嘛。好，但现在这个都要往前移了。好，那么他对于事物领纳识别，虽然升起种种苦乐感受，但强盛的爱欲还没升起来啊。如果我们讲说欲会破坏定的话，在这个欲还没升起来的时候，有一件什么特别事，他这个心呢容易专注，记忆力特别好。所以今天你说，哎，我记忆力衰退，你不要怪别的，你的欲重，记忆力自然衰退。为什么？你欲重，你就什么？不断的向外攀援，想要拿到自己要的，你的心理无法集中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道理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爱，就是十四五岁以后呢，好，开始什么，也会贪什么妙之具，就是。对于饮食也会贪，那现在更是不敢讲别的了，就是这些广告卖这些东西的都认为你吃的怎么样怎么样，越来越奢侈。好，这个知具就是什么？饮食、衣服、医药、卧具，这些滋生的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那现在这些呢，这些广告你看这个一定要买这个名牌的球鞋，穿要穿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个时代呢，我们的时代是叫什么？回力牌球鞋，是帆布皮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大概一双可以穿到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发现是，我不晓得台湾是不是这样，这些年轻人连洗球鞋都不会洗，就是穿到再换一双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？你去垃圾堆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还可以穿的球鞋，或者已经不流行了他就不穿了。那你看看这个爱欲不得了啊。而最重的一个爱欲就是什么？淫爱。好，这个位的时候呢，淫爱现前，但是还没有广追求。可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已经打折扣了啊，现在不得了了，那小学生都出现那些事情，都去迫害女生啊，什么这些都有了，就是真的，这一些所谓的那个什么 VCD 啊，什么这些频道啊，还有什么网络啊，很严重的事情啊。好，到了少年时代呢，依苦或乐的受升起呢， 而升起什么时爱，就是我刚刚讲的知生识惧这些，好，然后还有什么淫爱，男女跟成熟性欲发动而开始染爱，即知惧爱，就是维持生活的起居爱，这样的爱欲，这个阶段就是什么，已经以主动的姿态爱着男女五欲六尘而不得自拔，但是还没有到下面什么广为追求的取，这个阶段叫做爱。现在我看这些阶段都在缩短啊，都在提前。取呢，未得诸境界便持求名取者，取就是你贪，他这时候他年事渐长，他也有力量了，所以他贪着这个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境界呢，他是四方追求啊，四方持求，不但劳倦呢，这个是他不怕苦的，不怕累的，就是要去取得这些他所贪爱的。这时候这个五蕴呢，总名为取，以取胜故。好，刚刚讲的爱的时候呢，就是他这些时候发动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少年养志，就是要有他一个高尚的志向，而不要去追求这个五欲。好，我们刚刚讲的哈，这个幼儿养性，同盟养正，下面就是少年养志。那时代就是什么，就是要追求他一个生命的方向，生命的意义，就不会说把他的这个这么好的时间精力放在什么，放在五欲的追求。而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提到，这个时候就该怎么样，如果你希望他将来做大法师，希望他出家能正果，这时候就该静坐，就该修不净观。所以很遗憾呢，因为我今天碰到某一个道场的，哎，他们学习一部论里面很多的小沙弥都是父母觉得自己不能出家，把小孩子送去。那我跟他提到，我说你讲这部论，你为什么后面的奢摩陀毗婆舍罗没有讲？他说我自己没有静坐，这个回答的非常实在，所以不能讲。那我就觉得小沙弥很可惜啊，小沙弥在受，在爱还没发动的时候就应该静坐嘛，但因为自己不懂得静坐，所以就只好叫他们什么，就是大礼拜跟持咒嘛。那也不符合这个讲的，你就知道不符合宗喀巴大师的意思嘛，因为那是上士道嘛，上士道就是讲止观嘛。好，所以这边的都是非常遗憾了。好，取呢，刚刚讲过了，就是取贪，年事既大，贪这边刚刚念过了哈。取是摄取所爱着的事物，就是什么？我要把我爱的要拿来属于我自己，好，就拿到自己归属于自己的阶段。好，然后一直到达什么成年、青年期、壮年，乃至于老年，都是取。尤其哈。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为什么血气既衰戒之在得，就到了老年，本来应该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嘛，我们符合这样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生态嘛，我们到了老年就应该什么，老年就应该退位嘛。可是呢，他由于如果你不相信佛法的，就是恐惧死亡了，恐惧死亡怎么办，他就要借着他去控制外境，去取来归属他，他得到一种成就感跟安全感。好，其实如果知道有来生就非常好嘛，你到这时候还是继续的调伏自己的烦恼嘛，这是我们的第一要事嘛，继续增长自己的智慧嘛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是唯一能够让你去不那么害怕死亡的苦的，就是你的智慧，就是你的正知正念了。那我们因为其实害怕死亡就害怕失去嘛。那取就是什么，我要把它取来属于我，这刚好是相对的。所以你的取的这种越重的话，你取着啊，要取为自己的，你拥有的越多，你执着的越多，你死的越苦，反而越苦。好，所以一直到老年呢，长时其中，因为对食爱、淫爱及知惧爱的执着不舍，其实可以多加一个为了名跟权力的也有哈、啊。 于是呢，四方追求，即使危险也不怕辛苦的想要去取得。取得什么？他想占有，想要支配。这就是什么？我所的表现。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就因为你这样的，就造成了有就是什么？为正能造先当有果业者，有就是这个业力，就是当有果就是来生，就是招感你来生，因为你持求，因为你一直向外持求，就积极了能牵当有果业，就是招感有后有的业，后有生的业，啊，这个五蕴总名为有，啊，业呢就是有，有呢就会有当来果，啊，以业胜故呢，故以有名，啊，在爱取的活动中呢，造成或善或恶，种种。会招感你当有果，就来生的果的业，成为未来新生命的潜力，就称为有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从世缘名色一直到爱取有，那就说明了这一生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形。所以呢，到了成人应该什么？成人养德。好，我们姑且不要说佛法这么高的德功德品德，那是向于解脱的，那就是要靠你一个明白因果的，不去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反求诸己的这种品德，你才能去平衡掉你的什么，你的爱跟取。至少我们有爱跟取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就是戒律，我们不会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过去所提倡的四阶段的人生教育，幼儿养性，好，培养他很好的性情，其实在哪里开始？从母胎就开始，到畜，好，到了兽这个阶段，还没到爱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就是同盟养正，这是他将来去抗拒这些社会的染污啊、诱惑的一个什么？一个抗原呢、啊？一个抗体啊！如果那时候没有培养好，那当然他很容易受到这种染污，现在就是大家都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大家都这样，你晓得谁是谁非呢？那真的现在大家很多都麻木不仁了，看了，所以你们可能看到电视上这些消息可能见怪不怪了，我看了可是忧心忡忡的。我觉得怎么已经遭到这种程度，下一代就是说这个七年级这卡债的问题，追求欲的问题，在学生的最大压力是课业，要考高分念名校，当然为的是将来赚大钱，是不是？最可怕的就是中年这一代是在取，而且什么不择手段，不畏因果，不怕伤害别人，只要我喜欢就有什么不可以的取，可怕不可怕？所以真的是讲到这里呢，还是说了一千说了一万，一定要靠教育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制定再多的法律，今天我们很多都是法律人呢，最会钻法律漏洞就是律师，所以美国人最恨律师。那法律是约束什么？约束信因果有良心的人，而那些律师专门就钻这些漏洞。我曾经问过一个美国小孩子，他说他将来当律师，那我说你将来在这个论辩的时候，你是为了 justice， 你是为了正义，还是你要为了打赢这场官司？答案都是我要赢，那根本就是不相信因果，没什么 justice。 因为为什么美国有个最坏的事情是什么？他这个 loss 就是赔偿啊很大，动不动你在人家门口跌一跤也可以告，你要找到一个好律师你就会告赢了什么？是分那个赔偿嘛。那因为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保险费用也就越来越高嘛，是不是？我要去借一个场地，要演讲，要办一个活动，还得买保险。哎，万一那个椅子坏了，什么什么，谁负责？ 你租一个地方都要买这些保险，保这个安全险，是的。结果本来是可能呢，我最明显就是两个好朋友，大家去一个宴会，车子碰了一下，哎，不错，都很君子之风，但是互相换个保险，是不是？都是搞这些嘛。所以呢，相对的就是，美国人最恨什么？医生跟律师。医生呢，他有些就是，我讲说，我在美国帮一个，其实原本是要跟他合作哈，一个心理医师合作写书嘛哈，一个退休的老心理医师，住的是几百万的豪宅在那个海边，结果跟他谈一谈，谈，我现在我才知道，他现在很恐惧死亡，因为搞心理学的人已经不相信上帝了。但随着自己衰老要面临死亡，所以他很恐惧，所以我也是这一套在跟他讲。结果最后我请教他一个问题哈，我说你职业了三十几年了，你这个心理咨商究竟有几个成功的？二十几个而已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保险不付的我就不管，还有一个什么有法律责任的我只好不管，我要保护我自己啊。你知道严重到什么地步？你去学这个 CPR， 就是心肺复苏术，他会告诉你，是你的选择要不要做，因为那个受伤的人他家属可能会告你，但你自己选择。你不要说我们这边教出来，你一定要就将来还告我们，你看看。旧金山有个笑话，就是那边平均一个人有一个律师。所以靠这些法律的制度，靠这些外在的约束，绝对不及我们教育的这种内化的德行啊！这点很重要啊，非常重要啊！不是说你讲民主、democracy， 讲 science， 讲这个科技就可以了，一定是要有这种德化的教育，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。而最好的教育是什么？当然是佛法的教育，一切都是因果，你不要以为占到便宜了。其实你想去占这个便宜，首先就是先伤害你自己，因为你的贪烦恼现行了嘛。他你现行一次，熏习一次，你下一次的贪烦恼，所以欲望没有止境的，你下一次贪烦恼只有更大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看了这么多去买彩票的，去赌博的，实在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投机取巧嘛，想要求侥幸嘛。但是那些中的人是侥幸吗？可能不是，是因为他过去生有布施的功德，有帮助贫穷人的功德。好，即使念到哈佛大学，也还有什么？也还有沦为在美国沦为那个叫游民的。好，并不是你许的那种权谋手段你就一定发达，你要看因果。好，那最明显的例子，王永庆他是小学毕业，那底下有多少博士硕士呢？对不对？而我这次去逢甲大学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校长说我们要重视人文的精神，不是光科技，科技没有人文的话还得了，变成毒蛇猛兽。好，生，那么当来的生就是什么？皆当有生者名生。好，那么从这一生舍命就是什么？去后先来做主翁。我上次讲过，这一生死的时候叫做死有，然后就中有，中有过来就是生有，然后本有。正节当有呢，此为五蕴总立生名。好，最主要就是什么？有这个后有，有这个招感未来生命的潜能，好，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。而有了生命的开始呢，生缘老死，凡是有生的，老死就一定随着而来，虽然寿命长短不一，死的情形不同，但是呢，从生到死之间都是什么？忧悲苦恼， 就是八苦哈。要注意哈，这件事很重要。这个只是就十二因缘不同阶段的重心特色做直线式的说明。其实你现在这一念心里面就有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，这些都有的哈。当然也不一定是全部，比如说事缘名色这个事情就不一定，因为你的根已经长成了哈。但是爱取有这些烦恼是一定有的，就在你这一念触跟境相触以后，你就受，受以后就爱就取，就造了后有的业。好，那生老死也是一样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哈。好，无名缘行到生缘老死，好像有时间的前后，但这是什么？不是直线式的前后，也不是螺旋式的前后，而是什么？如环无端的前后，这个很重要。就像那个时钟啊，时钟你现在看，12点到1点2点到11点，又回到12点，就像一个圆圈一样，没有环，就像一个环一样，没有始，没有终。所以佛教讲的是无始。你说有上帝，那上帝是谁造的？就是这个一个因之前一定有因嘛，我们只能归结到无始的无明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第一因，没有第一因，因为第一是相对的。你说第一，那第一之前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说上帝造世人，上帝谁造？你不可以挑战上帝，答案是这样的。因为信我者的永生，不信你就要下地狱。我当年问到的答案就是这样。我当年参加那个慕道组在美国的时候，就下次你就是不受欢迎人物，因为牧师也答不出来。因为他们就是什么一种主奴对待嘛，我只要去取悦我的主，我就等待他的恩宠就好了。我们讲生命观，在讲这些哈，所以这边啊，这个有机缘去看看印老的佛法概论，佛法的因果观呢，好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有不同的分位，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无始又无终的环形，好，这样才契合于组织的，它是有次第有组织的，它是流动的。有组织的是什么？无我的，流动的就是无常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佛在这样环形的因果相续中，悟到了因果间的回环性。所以说，生死无始。所以因与果呢，是前后必然而又无始无终的。你这个因可能是什么？另外一个因造成的果。所以追不到第一因的，而这个果又可能成为下一个因，那继续还要得果的，所以无始又无终啊。那么十二因缘，我们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所谓的业感缘起，那就是惑业苦三字来说明。从惑而起业，从由业呢又感得苦果，依苦果呢又生起惑。好，行跟有，那就是业力。好。是身心活动所引起的事用，就是你身有动作，就是开口也好，身的动作也好，或者是什么，你心在那边造作动，就会引起一种事用。那么这些都是由思心所，先由我们心去作意处受想思，思的意思不是思考，它是发动，它是发号施令，那么省虑决定，然后再依身语而引发招感果报的潜在能力，而这样的一个潜在能力就是所谓的业。那么业是什么？已做不失，你只要做了就不会失坏，未做不得，这样的潜能是一直存在的，即使经过了百千万劫，所造业不亡。好，因缘会合时呢，只要因缘合呢，果报还自受，所以你逃不掉。好，但有一种情形可以什么圆缺不生，就是从这个因要去得果，中间需要一个不如理作意的润生增上缘。你如果如理作意呢，可以避免掉这个问题。所以阿罗汉入涅槃呢，并不是他所有的造的业都得果报，而是他已经入了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。 啊。可是我们同样的哈，就算你去了阿弥陀佛国，你再回到娑婆，一样有碰到业就要受报，所以即使佛也不例外，他有什么托钵托到马脉之报，他有头痛之报，是他有那个提婆达多出佛身血之报，连佛也还是在因果报应之中。好，所以有没有一个 mighty， 有没有一个万能的主、万能的神，他可以违反因果呢？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讲到这里呢，因为我劝人出家，每个都会讲说：“哎，那我爸爸妈妈怎么办？你能怎么办？你能劝他学佛，你能劝他增长智慧而已，你能替他的老病死吗？”是不是？当然亲情是非常难割舍的了，但你又奈之何呢？除非你到了八地菩萨，那么你可以用种种善巧的方便的因缘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然后什么还是要教导他如何学习佛法。好，所以你要是执着在这种很狭窄的亲情这种小圆满，你的大的事情就不可能圆满，因为人的精力时间这些都有限。所以说这个欲切实地论在这个修所成立里面讲，在家位啊，就是两个大烦恼，一个是淫欲相应贪，一个是财宝眷属色受相应爱。你要去色受，你要饶益，或者要色受这个财宝过来，或者要饶益你的眷属，你还有什么时间可以修学佛法呢？好，佛本来是可以做转轮圣王的，是不是？他也有儿子，也有这么美丽的妻子，还有一个老父亲，将来王位要传给他，他半夜跳墙跑了，为了什么？因为家就是烦恼，家就是我所，就是烦恼。所以出家呢，不是出这个有形的家，主要是出烦恼之家。哈，这个扯太远了哈。十二因缘中呢，爱这个无名爱取就是烦恼，好，就是所谓的惑。行跟有呢，就属于业。从事好到受，还有生死呢，这个七件事呢，就是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哈。无名爱取称之为烦恼道，也就是惑。行有二字称为后有业道。是名色六入处受及生老死称之为当来苦道。好，所以这边是什么三世两重的因果哈，都是惑业苦，但是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无名与行呢，就是惑跟业，属于过去世的因。是名色六入处受五者呢，就是源于过去的惑业的因，而现在生所受到的苦果。好，这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第一重惑业苦的因果。而你有现在这样这个苦果，就主要是什么？你在没有智慧，而会有什么爱取，就是现身的惑。好，有爱取就会有什么？有就是现身的业。原这样子现身的惑业的因呢，又招感未来的生与老死的苦果。那这就是从现身到未来世的第二重惑业苦的因果。好，所以呢，从这个三世两重的因果得知呢，现身的爱取之惑及行有之业呢，是由现在苦果的事乃至受而生，而倒推就知道什么是由于过去生的惑，也就是无名，还有他的业就是行。好，也那这个过去生的无名业行又是什么？又是从他更过去生的苦果而生吗？所以你一直推推推推推推，推不到起点嘛。所以说无始的无明，而现在生的苦果是乃至受，又有现在生的业就是有，又一直推推推，未来的苦果又有生老死，生老死又有未来生的业，这样推推推推推也推不到终点。好，如此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个很圆满的三世两重惑业苦的因果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事情呢，绝对不能只看眼前。好，从这一大段里面呢，你要体会什么？你要体会下面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缘起的生命观跟 跟生命的意义。好，我讲了，我们要去做任何的推论，一定要依据于真理，而唯一的真理是什么？就是缘起。当然，他可以做不同方面的说明，就是十二因缘也好，三法印也好，或者四圣谛也好。但是根据的都是这个唯一真理是唯一的，这个谛就是唯一的意思，真实的只有一个，所谓实相无相啊。好，所以这边很重要。那你去，所以我们未来碰到任何的境界，思维任何的问题，你一定要根据真理去推论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现在的科技不断的在推陈出新，它是真理吗？因为法有个鬼词义，词就是不变嘛，唯一不变的是什么？它永远是无常，是不变的嘛，永远是无我，是不变的嘛，是不是？只有真理是不变的。好，所以这些科技的东西呢，不断的推陈出新，它是在变的。包括呢，西医跟中医比较，只是现在的人不重视这个传统的东西啊。西医的历史才多久呢？不但有新的药出来啊，而中医就是管你 SARS， 管你什么，还不出《伤寒论》里面的事情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有时代，就是这个时间的背景的一个什么，它是一个统计啊，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啊，它是有这样尝试过的，好。不过这边是多说一点了，实在我们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佛法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说佛法是迷信，而自己迷信什么？迷信自己的欲望跟科技，实在就是颠倒。好，下面
两重
就是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两重就是从过去的有。到现在的有什么祸业苦，从现在又有什么爱取，然后又有也是什么招感来生的生老死，又是一个祸业苦，两重就是两重的祸业苦。对，你可以为因的必然是人家的果，所以这边的话我想的那个什么十四讲表里面画得很清楚，三世他把这个十二因缘化成三世，这个很简单化嘛。祸业苦是两重的祸业苦，所以这边呢，其实就知道了。因为一般人呢，最不相信什么？最不相信有前生，最不相信有来世。其实你单单从这一生就知道，你有没有过去，有没有未来？有啊。所以这个科技很糟糕，就是什么？我不能经验到了就没有。是不是？他是讲一个经验法则嘛？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你自己能力的限制呢？我们不讲别的，讲一个很简单的，说这个笔有多长，都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嘛。因为你自己去能够去量人家的东西，那个就不准了嘛。是不是？那再讲一个，我用最常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在那个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。老法师答人家的问题嘛，那你见过你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没有？没有。那有没有呢？有啊，只是你见不到而已啊。世上能不能见到？你只要有禅定，你只要有禅定，你要有点神通，那绝对见得到。你只要有禅定，未到地定，如果你是真实的佛教徒，你专心念弥勒菩萨，你就可以见弥勒菩萨，你就可以看到四大部洲是怎么样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须弥山。只要你有禅定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不能经验到，你就说它没有吗？好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应该身为一个佛教徒，应该怎么样？先依于圣言量，佛是真实语者嘛，是不是？还在什么？你要去比量，就是你要去思维。哎，我祖父之前是有祖父，佛说是苦，是不是真实是苦？所以你必须得读论，要由论入手，不然你妄解生经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你自己就乱解一通， 啊，新经的注解本很多是错的，我看过很多都是错的，根本没有依于中观义在讲。好，这边很重要。那么等到你有禅定，就是心的堪能性很强，然后在定中去思维，那就不再是概念，也不再是这种知识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证悟，就是契入诸法实相。那那时候你当然就看得到了，但是你也不会说看到什么，因为实相是无相，就是契入了这样缘起的道理。佛就是这样契入缘起的道理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所以这边刚开始呢，我们得什么？多多听闻，要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。那我讲过了，末法善知识很少，经论就是你的善知识。然后最重要什么？要如理思维，然后还要法随法行。法随法行就是三七道品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我过去不应该讲那么深的，应该讲点浅的，应该讲这些你这基本概念，要不然好像哎，这三七道品关我什么事啊？是不是？你不知道那是一个离苦得乐之道哎。就听完，哎呀，还背那么多东西。对，次第，我还讲了一个重返转生的次第啊。你究竟具备种性了没有啊？我们不是把种性地拿出来讲了吗？你看你有那个相貌吗？恐怕来生信不信佛还不知道。很简单，你这一生这个问题都很简单，你问自己就知道，你花多少时间在佛法上。很可能呢，要是出现一个什么病，你就是赶快去卜卦，再不然就是找人加持。那如果刚好有一个大外道来点神通，你就去，就跑到那头去了，你去求加持去了。所以这边呢，真的哈，我们不敢太夸大，因为我也是初学，至少，请你具备种性力嘛，就是你来生还能学习佛法吧。当这需要一个什么持戒，来生才能得人生。还有最重要，你持戒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一个叫性解障，就是什么？你可能碰到佛法，你不会相信。这包括了什么？这包括了我在五台山不是讲过，有碰到一个小孩子一路从这个四川乞讨到了五台山，见了佛也会拜，东西在哪都知道，但整天就去玩。的确他前身可能是出家人，对那边东西都很熟悉啊，什么东西在哪都知道，但是没有学习佛法，你能叫他说他信佛吗？他只是觉得那样过日子很愉快，刚好呢，那样过日子就是上个早晚店，然后嘛也没造什么恶业，所以来生又得人生继续出家，因为他习惯这种生活了。但是有学到佛法吗？还是一样的无明的缘起啊，是不是？哪一天功德做大了一点，然后呢这个得了很大的果报，这时候就有问题了。你如果很平淡的没名没利的，那也还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一生。你一旦果报很大，你想那个取很大，要拿来这些都属于我的时候，共患难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看历史上这些开国皇帝啊，到一定这后面大杀功臣，这时候一杀还得了，是不是？李世民是可以把，他是说我不杀他，他要杀我可以把自己兄弟干掉，他算是不错的。好，汉高祖算是不错，但是韩信来个尾游于梦还是把他杀掉。那明太祖就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说或者说这个勾践最后把文种也杀掉了，那陶朱公聪明就跑了，是不是？那近代的更不要说了。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力量？也是栽培了福报，但是没有智慧。有福报的人是，我想贪我就贪得到，我想要干掉了，想撑我就撑得了，反而继续让你的窝窝锁更加的大。所以我不反对修福报，但你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作为一个度化众生的方便，福慧二足尊。但重要的还是什么？还是智慧啊。所以没有智慧有福报，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啊。那说大象披璎珞那还是好一点， 是不是？宁可罗汉脱空钵好一点啊，有苦的境界多多磨练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呢最明白一句话，什么叫做富贵修道难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你不断的让你的我所在扩充嘛，不断让你的贪嗔起现行嘛，你要是没福报你得忍着点啊，是不是还好一点？当然也可能饥寒起盗心，那当然保暖就是淫欲。所以很多的法师他是发愿生生世世在娑婆的，那他就是希望我能够生在一个中等家庭，但是能受多少的教育，然后童真入道，他有发这样的愿。好，我看下面呢，因为今天可能是我讲的，这是本来是廖老师的课，这个他请假才有这个场地，那我也怕说可能那天也有所误会，很多人以为只是在礼拜天上。那重要的呢，其实这个纯佛法的部分呢，不是你这样听一遍就算了哈。这个缘起甚深复甚深，你一定要多读经论哈。如果对欲切师利论有兴趣的，这十二因缘是在卷八那里讲的，讲的比当我这是因为这是一个论文嘛，所以是算是很粗略的，很概略的，那里头还有很多很深细的，好，要自己去努力哈。如果对于一般人，我当然很希望大家能够推广这件事情，好，当然推广的时候你把我名字都划掉哈，就是什么下面的缘起的生命观与生命的意义，就是依于这样缘起的道理，那我们生命观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生命。好，你身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具备什么，要知道这是三世的业果相续，我们讲了老半天的十二因缘，还有什么，你要尊重珍惜这个人生。当我提出这一点呢，主要的就是对峙现在一个什么暴力或者自残嘛，那还有一个什么针对暴力的是什么，要有一个平等和乐的同理心，其实就是慈悲心嘛。但是这个平等和乐是依于什么，依于无我的智慧，依于般若的智慧，你才能达到平等哈。还有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，就是究竟解脱的终极关怀。因为你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什么无明的缘起，终究还是有老病死，所以一定要有无明灭的缘起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观应该是从这边去看，而不是现在充满了一种温情主义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一个欲望跟权利。我们讲简单点，谁愿意伤害自己？没有人愿意伤害自己。可是为什么老是还是继续苦呢？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不断的增长我的智慧，我讲的是佛法中的智慧，慢慢慢慢的离苦得乐。而你如果是一个身为一个大乘的佛教徒呢，就是不但是你自己的离苦得乐，要有这个什么平等和乐的同理心，也帮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。好，如果你想帮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就牵涉到下面缘起的生命教育。你这样的教育也要合乎缘起，就是什么，它也是无我跟无常的。我最近呢碰到一些事情啊，就是这些很好的老师或者心理咨商师遇到了一些情形呢，很有挫折感，就是我怎么这样的付出他还是这样，还倒过来骂我。这是一个教授最近跟我投诉的，好，他真的很尽心的付出啊，但这个小孩子就是他没有那种感恩的心，他认为你在约束我，你在管我，你很烦。包括小孩子对父母也有这种心情，我就安慰他，还是这句老话，你只能作为一个导引者，我们把这句话记下来，就是我能告诉你，让你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我告诉你这正道在哪里，就是什么三十七道品八正道，或者我们讲就是持戒的这种合于因果的戒律。可是你只是一个导引者，你不能掌控他，他有他的选择，你只是帮助他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你不能替他选择。最多最多你是分享说，哦，这段路 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，你该会碰到什么样的事，你应该怎么样去预备。好，但绝对不是你去掌控。因为我就问了，我因为昨天看了消息，我马上问观音仙，我说那你们有没有接到求助的电话是因为付不起卡债的？当然有啊。那我说怎么办？他说我不能替他还呢。好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，我不可能替你去还你所有的卡债嘛。对，但你能替他还他的因果吗？如果他过去生造的业是这样子，你能去替他还他的因果吗？你能替他受这个苦吗？不能，你只能去启发他的智慧，去开导他，导他到善道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能改变的，值得改变的，我们才去做嘛。如果真的他是不接受你的善意，不能改变的，不值得改变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是佛都有不能改变的，你不是万能的，你只好随他去。所以很多啊，现在老师讲，我很能体会这种国中老师这些他那种挫折感呢，都要搞一些什么那种很温情的去讨好学生呢。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如果真正能够推广，可能或许对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人生呢，因为这也是行菩萨道嘛。所以一再拜托大家哈，因为我也被问到了，师父你这个理论这么好，你怎么去实践？现在人就是要钱嘛，就是希望有更好的欲望，更好的享受嘛，你这套大道理你怎么去实践？我问我只能讲一句话，的确我没法去改变别人，但是从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智慧，我的慈悲绝对增长，而且越是逆境我还可能越增长。那套句印老的话叫做什么，印老说他是在冰天雪地里面撒种的痴汉。因为我们不是看这一生一世，不是看眼前，我这样的一个慈悲心，这样去对待今生结下这样缘，来生就不一样了，来生你就可能对他有所摄受力了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，未成佛道先结人缘。大乘的菩萨道是什么，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。众生的不圆满，其实你要站在一个这个平等的同理心，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不圆满。所以看看我们都有念这个八十八佛，最后是什么，如是四法广无边啊，愿今回向亦如是。哪四法？众生业烦恼，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都是无尽的。真的啊，我是一再强调，希望我们能够发这样一个大圣的菩提心啊，那是不得了的事啊，不得了的事。你一旦发这样心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大人，你就不会看这些小小的枝枝节节，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观，那真的是没有白活这一生啊，真的是感觉活在三宝的光明之下，太幸运了。我们今天佛教徒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就是赶快求啊，赶快不要老病死啊，赶快佛菩萨帮我忙啊，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佛教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我讲了，其实是承袭印老跟师父的话，就是中国佛教正在灭亡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呢？比你去做那些事情有意义多了，是不是？一方面我们这么珍贵的人生不要拿到五欲里面去放逸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发这样无上的菩提心，自己也得圣道，慢慢的调伏烦恼，也帮助很多的众生一起学习佛法。好，老话一句啊，这一条菩萨道菩提道非常的长，我们过去生也相遇过，未来生还要碰到，希望碰到什么，就只是法缘呢、啊。都有起起落落的时候，都有顺境逆境的时候， 那么我们结这样的法缘呢，就能互相的什么增上扶持。所以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为什么？过去生结的缘太多了。好，你这样去想的话，你就真的不会看现在。当然我自己是凡夫，我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现象，我又奈之何呢？还是不要看的好，看了多烦恼了。不是说掩耳盗铃啊，而是我可能去控制它、改变它吗？没有，只有这件事情，自己从这样的这样一个缘起的生命教育、缘起的生命观，希望呢会改变你的人生。你可以从这样去定义出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。而这件事情呢，我讲了，希望你放下很多的尘劳，到一个最好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。因为你在一个熟悉的地方，绝对随着你惯性的思维。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呢，现在大家都害怕寂寞，其实练习跟自己对话，跟自己独处，问问自己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。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多少了？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命观看完，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以后，你该做什么样的生涯规划？你生活中应该花多少时间拿来调伏烦恼、增长智慧或者帮助他人呢？因为佛法绝对不是在那个虚无缥缈或者来生死后的事情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佛法是贵在实践，是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才能表现出佛法的意义，不是嘴巴皮呀，是拿来用的。是学习这样佛法，希望大家学习完就是好，这个是佛说或者这个智宗法师说的，我认同。认同你要去什么？你要去拿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啊，要改变啊，要接受自己的丑陋啊。我们都是有贪嗔痴三毒的，承认自己的错误啊，然后要有所改变啊，这样才符合皈依的意思。皈字一个白一个反，你要你弃暗投明啊。是的，我们说回向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们动不动说回向给谁给谁，误会了。回向是什么？回恶向善，回什么？回染向净，回小向大，就是我们说我们那个 U-turn， 就是回过头来，那个回的意思就是我再也不要向生死染污那里去啊，我要向清净光明这里去啊，我要向涅槃这里去啊，回向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回向什么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时间刚好，我们还是老话一句，好，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永不退转。记住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啊，你的心能够跟观世音菩萨相应多好啊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是为用而学，学习这样的佛法你要拿来用的，要拿来改变自己的身口意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有准备麦克风。跟灵魂是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灵魂，那我只是换一个躯壳而已。而阿赖耶识，它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一直还是无常变化的，差别在这里。
像生生世世，不也就是阿赖耶识要换他的五识而已。
但是这个阿赖耶识本身是无常的，也是无我的。那个灵魂是它是固定的，是有我的，是常恒住不变异的，不是有我的，嗨，是常恒住不变异的。阿赖耶识是会变化的。
阿赖耶识既然是无常的，它为什么会有因果？
当然会有因果啊，因为它是无常的。无常就是什么？没有一个自信嘛，所以因缘怎么来，它怎么样变化嘛？你要深思缘起意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，因缘一变，它就变。灵魂是。我只是换了、啊、 换躯壳而已嘛，他把心跟色二元了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没有一个在轮回的我，只有这个和合的五蕴，不要讲阿赖耶识都可以。而这个五蕴是什么？是无我的。
那换句话讲，就如果前一次是张三，下一次是李四的话，这个张三跟李四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。
有关系啊，有这个事跟种子有业力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也不是断灭的，他是无常，但他不是断灭的。所以学习中观很棒啊，常是一边，无常是一边，不落两边才是中道，因为它是相续的，所以它不是断灭的，对不对？有来生嘛，有过去生，是不是相续的？是。但这个相续中间是一样的吗？是无常变化的嘛？对，因为因缘不同嘛，所以这个
所以因缘不同是它的五蕴的合格的因缘不同，
当然不同啊。我现在讲前一刹那你跟现一刹那你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你细胞在这一刹那死了多少个又生了多少个，只是讲色法就不一样，新陈代谢就不一样了。而你的心呢，更是刹那刹那。你刚才听我的话，你是用什么心？现在你在想又是什么心？也是刹那刹那变化的。不是微分化，
还是有它的本体在
啊。没有本体啊，有本体就是表示说什么有自信是不能改变的嘛。
那我的意思说，就算就好像说那个什么张三杀人，对不对？那回过头他变成李四的话，那这个冤债他还是要找那个李四算账。
那是业力啊，不是那个不变的灵魂呢、啊。不是不变的灵魂，他就是。我一定有来生，一定有来生，但是中间是这个灵魂是不变的。但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有没有变呢？我们有没有可以转凡成圣的时候呢？是啊。
那我们就说，如果说李四都已经不是张三了，那些冤亲债主找了个李四干什么？
不是找李四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说冤亲债主去找，而是所造业不亡。你造了这个业，什么以作不失，就留下这个潜能。然后遇到这个缘去得果报，我们现在很糟糕的就是，听了这种传说中的因果故事，因果哪有这么单纯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我们过去有无量无边的因，这个缘也是无量无边的缘。
没有，你这样一讲，我就全部搞糊涂了。那个很多菩萨他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不是生生世世都跟很多那个，比方说在迦叶佛的时候，他跟迦叶佛结缘；
是
到了释迦佛的时候，他跟释迦佛结缘。
是。
那他一定有一个本来的那个蛋，不然怎么？
有一个本来的叫做无明。多多思维。有一个本来的叫做缘起。
缘起。
这是唯一不变的真理。不是，我们无始劫来是无明嘛，但是这个无明是可以变化的。如果是本来的，就是不能变化的。有本来的就是缘起，就是无自性，因为无自性，所以因缘一变，我们就可以变。对，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个业不好，也有善业，也有清净业，就是看你这个因缘中怎么去栽培，所以我们才能改造嘛。如果说是讲灵魂，就是继续的轮回嘛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再思维一下，灵魂是不变的嘛？就是那个外道还有讲神我嘛，或者是回归到泛我嘛？
是不是？那如果说有灵魂的话，灵魂怎么可能是不变的？它一定是会变的。
怎么变法？
它就是跟着五蕴合合不同的变
成。那你就是把这个灵魂看成是五蕴合合，但是灵魂的定义就是不变的意思。对，观念上的观念跟定义上的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这边真的我讲了啊、哦、不，就连我初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怀疑了。好，而且你看阿难他是多闻第一啊，他都要说什么缘起甚深复甚深，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。 但这边呢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的思维。那糟糕了，那你就是有一个不变的，都是水分子。不能误会，不能误会这个意思。
不变的话，就是没有自信的话，对不对？
嗯。
没有自信，那就有点像实验室里面那些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种化那个什么化火什么化合物的一些那个单体有没有？我可以加点东西变成什么？你再加点东西变成什么？就这个意思不是一样吗？
不一样，因为阿赖耶识其实也是方便说明，最主要里面有含藏了不同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业力到底怎么样去得果报，很抽象不能说明，所以才说有种子这件事情。其实就是一个潜能，种子就是一个潜能。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马上可以得果报吗？它留下来一个招感未来果报的潜能吗？所以一定要把业缘起这些都要弄明白，你就不会说好他打我500板我就要挥500板。这些都是我们所谓格义佛教，就是这个佛法来到中国以后，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名词去翻译，就把一些道家的东西拿过来了。这个神代表什么意思？神代表神本来就是不可思议，叫做神啊。对，这比较属于精神面的，就是属于心的这方面。偏向阿赖耶识，对，在古唯识的时候只讲一意识，没有定义出这个阿赖耶识，讲细意识。所以这边有空我们再学色大乘论好了，就是他如何去安立这个赖耶缘起，阿赖耶识的缘起，如何成立这个阿赖耶识。好，他有他的时空背景啊。好，因为就是对于我们这样根器不够的人，直接跟你讲缘起性空，直接跟你讲中观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的东西，他怎么传递的，所以才讲阿赖耶识。佛为这个五识不具足的人就说唯识。那更厉害的就是类似像灵魂的就说如来藏啊，原来我们本有明珠一颗，哈哈，是什么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的哦，我这个臭皮囊里面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，那是就是为我们根器更差的人讲这个。因为这都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经验。如果今天要跟就是像你这样问题，如果说不是我们讲这堂课，那我也有那种就是观机斗教的能力哈，我就跟你讲如来藏。那可是就连大慧菩萨在楞伽经里面他说，那佛你说这个如来藏跟外道的神我有什么不同呢？佛说如来藏还是以无我为第一义。所以记得一定回到三法印这里，它是无我也是无常的，它是一个本来是唯一的真理，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有因缘它就生，所以它无常，所以它是无我的。善思谛听我们过去就善思念之，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，都不虚不空过这一生啊，能够明白缘起义啊，都不空过这一生啊。好，这是我所料不及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古居士你是在这边很久了，有谁这样子细说缘起的很少，因为弄懂的人不多，都讲一些就是你怎么样就有一个交换式的东西，讲这样的课的人多，但也是众生的需要了，也是众生的需要。但是不管你是入道有多门，归元呢无二路，一定是缘起性空，一定是修四念住。 先调伏你的爱烦恼，再修无常观、无我观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好了。